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好客室是好好拍、好好 photo 的 podcast 频道。你也和我们一样，对各行各业的工作日常与经营想法充满好奇吗？我们将邀请朋友们一起聊聊各种经验谈，可能是品牌行销、网络社群、商品摄影、视觉美感与生活趋势等等，和你相约在星期五晚上九点，欢迎你一起来好客室坐坐聊聊。好好拍五岁了，在品牌经营的过程中有怎样的心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进到好客室来聊一聊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好好拍成立五周年了，这次很开心能够运用这个生日专题的机会，邀请到不同的来宾来跟我一起聊聊，不管是在创业啊、品牌经营路上的一些心情故事。今天邀请的来宾非常的特别，因为呢，我们之前在同个公司共事过，他呢是我的前主管，也算是我在工作职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位 mentor。那现在当然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做 June， 他本身业界经验非常的丰富，言语犀利。所以呢，我希望等一下对话不会让我无法招架，好吧？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拨电话给他吧。嗨
，Hello，
嗨，林家嘛，好久不见，
好乖，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了，因为疫情啊、你还好吗？疫情？
我很好，只是可能有确诊，所以对，如果
真的假的，
有一些鼻涕声啊、咳嗽声，请大家多包涵。
你是认真的吗？还好我们是线上录的，
对，疑似，
疑似哦，赶快去筛一下呀。
我不敢
不敢塞那你就关在家里不要乱跑。
对
对啊，
我有克制自己好啦，我要先祝好好拍五周年生日快乐。
哦，谢谢。哇，你真的很会自己 Q 啊、你是第一个来宾会自己进入主题的
当然啦，
超厉害。
好好拍应该是双子座的呢。
双子座，哎，这么说起来
是
耶，
是不是
双子
座？你还属狗哎、跟我又一样，
但是中间差了好多轮，对不对？十二十二乘多少？你自己说。
没有啦，
没有
啦，差一轮
。
希望好好拍要努力赶上我的年纪、
真的真的哇、这个是很重大的责任、天哪，你的年纪哦，突然觉得肩膀好沉重。
有没有礼貌？
我可不可以早点退休？
不行，赶快找接班人。
对啊，哦，接班人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
真的，很不容易啦，五周年。
那今天呢，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找你一起聊？我觉得，因为我过往啊，对话的来宾都比较是，可能他本身在经营品牌，或者他本身就是从事摄影或商摄或视觉相关工作的对象。然后呢，因为今天是这个主题是以好好拍五岁了这个主题出发，然后想要聊聊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所以我就想到你耶，林家军，林家军，林家军。对，我就想到你。
真的很荣幸，但是因为我对于创业真的也没什么概念，没什么想法，没什么聊，所以我就从
真的很摆烂。你真的很，你看你一开头就先撇清任何，
对、我先撇清，我就是一个小白。
对，
但是我真的对看着你创业的历程，我觉得可以让这一集啊，可以让听众再多认识你跟好好拍这个品牌诞生的过程。
你不要把你不要什么你小白哈，你过去可是我的主管啊。我要跟大家说明，就是以前我跟林家骂呢、他也叫林家骂，也叫林家俊，也叫俊，因为我们给他的绰号很多然后他已经是骂等级了，所以就知道在业界资深的程度之类的，大家自己去想象。 然后以前我们是在公司里面，然后林家骂是我的主管，那时候他还不是骂等级的，然后、后来就是当然、变成好朋友，然后他是我的曼陀珠。对，
我真的已经忘了曼陀珠怎么来的。
曼陀珠你忘记了，
给你好心情
啊。对，曼陀珠就是那个、有一次我们在，我们应该是去吃小统一吧，然后不是带了那个巴洛洛的红酒去喝，然后 你跟那个丽珍姐都喝得很开心，然后我就突然，因为我就说、在场的两位都是我的 mentor， 然后 mentor、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趁了一点酒意就说啊，对啊，你们都是我的曼陀珠，然后我们三个女的就是像 K 笑一样在那边狂笑这样子。对啊、
哦、了解，
所以是 mentor。
我还以为是因为我都给你好心情。
嗯，没有啊，你忘记我们两个会翻桌吗？
真的，对，他以前那是
啊、怎样，
很难管教、
很难管教的小朋友，对不对？
对，
机车也出来了。
没想到要创业的人就是要有这种特质。
你确定我们真的要这样聊下去吗？我的人设，我的人设要被改变了。
嗯，没有没有。对、
欸、现在在交代你的身份好不好？不要这样，
好，
先让我交代完、
okay、
总之呢，不要相信你家妈说她是小白，她可是、有很多业界的经验，然后也经手过很多台湾外商的各大品牌的重要事物。对，因为今天对于你的身份要有一点保密。欸，会不会最后大家去肉搜你是谁？
没关系啊，肉搜啊，因为林家妈已经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你不是小白，对我而言其实你是看过不管是零售啊、科技啊，然后整个台湾或国外的市场的人，然后当然我也在底下工作过，然后我们在我创业的历程我也都零零星星多多少少我们就会聊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用一个蛮客观但是又是很亲近在我身边的人的角度来跟我一起聊好好拍五岁了的这个主题。
嗯，
对啊、
嗯、
你以前
其实我觉得、
没有，你说啊。
其实没有，我觉得啊，就是你创业这件事情，
嗯，
对我来讲啦、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惊讶。
真的、
因为其实对，因为除了刚刚讲的机车的特质之外，你记不记得我记得以前跟你共事，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还蛮有想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冰斗嘛，冰斗就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啊，就冰斗会吵架。然后但是你又很有执行力，
嗯，
然后沟通力也蛮好的，比如说跟客户啊、有些客户也是有一些怪怪的客户，你还是可以把它摆平。对，那我身为主管，我当然就觉得哇，蛮轻松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决断力，还有纪律这件事情。
嗯嗯。
对，那你记得之前你还跟我要客户？
哦，对啊，你那时候给我的反应好好笑、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明，就是之前我觉得我的工作好像做起来还有一些余裕，还有时间可以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居然去跟林家俊说，林家俊，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多接一个客户，你可不可以再分配一个客户给我？然后林家俊就当场说，哪有小朋友这样子反过来跟我要客户的啦。很奇怪耶，你知道我要背很大的业绩吗？对。
对，我就要再塞一个什么东西让他去做，让他不要吵我，因为好多东西要做。对，所以我觉得这又来自于一个叫纪律吧，因为你可能是一个会把时间安排得很好，然后是事先去规划的人。那种种这些特质，也不是说有这些特质的人就一定会去创业，可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些基础。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我觉得你可能还会蛮会无中生有的。就是说比如说，对，就是你要飘一个概念出来，或者你会真的去执行一些事情。
嗯，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 Andy 以前还是个那个 band 的主唱。
没，
对我来讲，
天哪，
这种事情就是一个从无到有，你必须要去把这个、你知道吗？你要去组团，你要去练唱，你要去你要去演唱，然后你要去宣传，这等等的事情都是在小朋友的时期他会去做的。做的一些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一些活动。对，那我觉得种种这些，我觉得你 今天之所以创业，其实跟之前一些很多累积，也是蛮有关系的。当然还有跟你的人格特质。
我觉得我好像我现在是在看心理医生嘛，你不要剖析的这么精辟好不好？我今天的主题没有要剖析我个人好吗？
哎，我觉得可以让大家，
我们今天是要聊好好拍五岁生日快乐。
讲太多了。
不过你刚刚讲那些，我觉得、哎、有一些画面回来，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公司工作，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很经常加班嘛，然后九点十点下班，我还记得那时候练团是十点到十二点哎、欸。你看我们忙到我的练团时间只能是在晚上十点到十二点，然后我就要冲去西门町那边练团，然后练到半夜再回家，然后隔天再上班这样子，蛮妙。
隔天还能够准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当然要准时啊，反正也 OK， 因为林家妈都会比我晚一点。
难怪我觉得你都准时，
对，
原来是
我把你的时间抓得很准。
就比我早五分钟。
结果我们这样聊到最后，在旁边傻眼的是 Rachel， 就是他如果听到哎、欸、三条线，怎么回事？好了，我们聊太多我们过往的故事。但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些事情，你会让我、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也常在跟我们团队说同样的事情，有一个共通点是，我觉得不管现在是在创业，或是你在从事任何工作。其实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然后好多人，像我们现在有些比较年轻的同事，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就是要认真工作，认真工作，我要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但其实我觉得我的观念不是这样、欸、因为其实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你如果没有其他部分的，比如说享乐也好，玩乐也好，或是休息也好，或是你去看其他的艺术的东西，或是旅游也好， 你其实你这个人会越来越枯竭。对啊，所以
我完全同意啊。
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不是刻意要去做那些事、欸、我觉得我是因为兴趣嘛，然后就觉得哎、欸就是想做。但是真的去回顾那些过程会觉得哎、比如说我爱旅游，然后我爱做那些有的没的，就好像有帮助到我一些个人能力或是特质的提升，才能够在未来去做很多可能在一般人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啊，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生活要多去体验，然后去经历一些、有趣，或者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喜欢去多看多玩、我觉得都很重要。因为你看好好拍，其实我觉得对于好好拍、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每次看到你的新品出来，然后当然第一个你会去看，哎、这产品这个背板长什么样子？再来我会去看你的名字，就你帮这个背板取的名字。其实因为 Andy， 我觉得你是一个还蛮感性的人，虽然创业需要理性，但是我觉得你很多感性的因素，在你的头脑里、然后你有很多想象的一些画面、那你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你给予它的名字，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看的人，你可以去想，哎、这个背板它是适合在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怎么样一个场景。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哎、你到创业的那一刻你才去开始去学习。
对啊、
而是累积出来的。因为以前你记得我们在办一些活动也需要做一些视觉的设计、我记得你也蛮机车的、就是调来调去颜色怎样怎样。
我有到机车，我只是想要把我工作做好，这样有错吗？
对，但我觉得机车当然不是说你对人不好或怎样、而是说你会很要求。
对啊，
你很
要求，
然后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对，
嗯，
那毕竟创业就在一个很竞争的环境里面嘛，生存游戏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也蛮重要的。
我倒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人家说我机车了，现在身边的人都不敢这样形容我。
大部分机车都是别人对我的评语啦。
你其实也很机车，我想大家应该这样聊一聊就知道。你看你在讲话，我都不大敢插话。
不敢、对，请随时打断我。
没有啦，我觉得你刚刚讲，我觉得就是很好玩啊，就是 五年嘛，所以我有时候可能我就会回顾嘛，像不管他好好拍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每到一个重要时刻，你就会去回想，然后我过年，我不是过年，我去年做了什么，这一年又做了什么，然后到了五这样一个数字，或到十年这样一个数字，你就会好像特别有感触，然后就会去想，
是，
对，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到底完成到什么程度？但是说老实话，还是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到。对啊，你
比如什么？
比如哦，其实我想做的事情都比较深吧，就像我之前有时候会跟你讨论我想要有怎样子的内容传达，然后因为做这样一个品牌或是销售，绝对不能只是从销售的角度去想嘛，我会觉得其实销售任何一个产品，其实就是这个产品要对你的顾客有帮助，那个帮助在哪里？
没错，
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帮助的价值用对的方式去呈现，它可能是一段话，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个画面、一个视觉，或是一个影片，或是一个访谈也好，甚至像我们现在在聊 podcast 也是啊，我觉得这都是内容的一部分，只是我觉得还可以做更好，是怎么去整合吧，或者是说更了解顾客的需求，因为我觉得现在在网络时代，大家都很仰赖在网络上面做自己经营自己的事业，那在这样一个工具跟平台底下或许我们因为我已经进来这样很多年了，然后不管从电商角度、从商社角度、从品牌行销的角度，或者像从活动的角度，算是比较广的面向都有去接触过，那我们到底能怎么综合这些东西去帮助到我们顾客更多，这反而是我进来比较会去思考的。对啊，
其实我觉得好好拍对我来讲啦，就是我的观察，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蛮，就是我会觉得它越来越立体。那我要讲
立体，
对，因为那我先讲一下好了，因为之前好好拍其实不是你创业的第一个品牌嘛，对不对？
不是，
对，不是，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又创了一个品牌叫好好拍，然后那时候我一看的时候，我想说这是什么？你在做拍卖网站吗？然后
我还都没有很认真在听，
对，很抱歉，我就这样刷过去。然后过了没多久，你又丢给我一个东西，就是专利。我想说哈，你在卖什么东西竟然有专利？对，拍卖什么东西能够有专利，好厉害。然后呢我就把它打开来看，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拍照背板的专利。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很惊讶，因为我觉得你果然以前做高科技的，
这跟
创业先取得专利，
哎呦
很厉害，
好笑。
对，然后呢好，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拍照背板这件事情对于网络或社群的经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之所以说立体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也是从一个拍照背板然后延伸到商社的服务然后延伸到一些课程教别人怎么样去做好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是我看到你从一个点然后慢慢延伸到一个线，在一个面。对，那我相信去看过你网站的人其实都会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我真的觉得五年可以把一个网站里面的内容经营的那么精彩我自己都无法想象，
真的。
然后对，真的然后真的我觉得你对每件事情都蛮用心的，然后可以让别人进到这个网站就有粘着度，尽管我今天不是一个创业者我没有需要我可能没有背板需求，其实我在里面逛我也觉得得到很多视觉上的享受跟灵感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客户来讲当然他们受用会更大，因为你真的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很好的参考的一些情境对然后真正能够帮助到他们那我觉得对于好好拍五年都就能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真的无法想象接下来五年还会有什么东西有没有我收到的时候吓到我也许有其他品牌诞生或者比如说你走出了台湾
对啊，
对，
这的确一直都在计划中啊。对啊，嗯，
是。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当老板他必须的宿命吧。就像我常跟我们团队说，我有时候都会有一种，那也不能说焦虑，就是当我，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嘛，也是会累嘛，但是就是哦，当我真的想要好好休息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罪恶感，因为你会觉得你停下来了，好像公司会因着你停下来，就是你会有那种，你知道，可能不至于，因为如果团队现在很多其他成员能够让业务很顺利的去开展，去进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毕竟它就是你自己，就像一个小孩吧，你生出来的小孩，无论如何你就会去想说，欸，他现在好不好啊，他有没有吃饭啊，他写作业了没，或者是所以好像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在帮别的公司，在别的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哦，我真的做半年啊，做了一个完成一个大专案很累，然后可能就会休个一两个礼拜，那一两个礼拜你就会抛下一切，比如说我就跑去北欧啊，跑去哪里之类的，现在完全没办法，你不要说疫情，我还记得我之前本来都跟我先生说好说我们去看澳网好了，结果就因为忙碌，就因为忙碌，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行啊，那时候因为澳网是在年初嘛，然后年初又会紧接着过年，
过年，
对，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一来是过年，二来是可能年的结尾，年的开始会有很多事情要去收尾跟准备要重新启动嘛，就会觉得那时候离开好像不适合，所以我到现在其实蛮这件事情我蛮后悔的，因为我觉得那次没去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再去，尤其现在疫情，你看这样两三年，对啊，对啊，
对，所以就真的就跟生小孩一样，你没有办法塞回去，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弃养，所以就是说，其实因为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其实创业这件事情还是蛮一个还蛮罗曼蒂克的想象嘛，对，然后但我看到你这个历程，我觉得真的觉得还蛮辛苦的，真要投入很多的心力，因为你一开始你想说，哦，我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或者我有什么理想我要实现啊，我要赚大钱啊，我要让生活更弹性啊，种种的这一些，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跟你分享过嘛，你知道我们那个有了一定年纪的人啊，当然不可能一直待在一个机构啊，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创业梦，
是，
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那边天想着一些天花乱坠的名字啊，啊，想要卖什么啊？然后网站怎么做啊？要做什么产品啊？
对，你有
问过我，要不要登记公司啊？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对，
就是这些历程。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你就很语重心长，因为你看到我在那边，你知道吗？
一头热啊！你那时候就超级一头热的，对
对。然后你就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讲说，创业第一个要想清楚的就是你要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
对啊，没错。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很 real， 这就一场生存的游戏。
real，
一旦对 very real， 对，然后我就看到你创立品牌要付出的心血，我就觉得真的是啊，那还是再想想好吧。对，
我那时候，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真的对于所有的老板even 是路边摊其实我都很肃然起敬，因为的话投入这么多的心力这么多
的
资金，
真的
对，去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之前我毕竟还是在一个机构里面资源很多，对不对，我偷懒一天我还是领到钱嘛，而对一个创业者来讲就是不一样。
对对，哦，你讲那个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就是本来有创业的想法，但是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扮演的角色比较在泼你冷水，
是，
对，我那时候也有跟你讲，我说我
交习了，
我必须先跟你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不能够随你起舞，因为我知道这会很辛苦。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你看到什么店面刚让出，然后你看到哪边有一个位置不错，然后你就很想要赶快去把它租下来，你还记得吗？你跟我说一个月多少租金还 OK， 在台北这样很 OK 啊，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哦，糟糕了，天哪，不要真的给我租下来。对，因为那时候的你跟我沟通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没想好后续的事，你只是想到说我想要有一个开始，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是说创业你要有一个开始其实不是最难的， 就像你要想，你刚刚想说是天花乱坠的名字，多美的名字，或是多厉害的 logo，或是你要卖什么东西，你要在哪里卖，你要开网站，你要做什么设计，你要店面要装潢，这些都不是最难的。你只要有资金，或是有人可以帮你，或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到，我觉得真的。尤其你说你要卖保养品，你要卖吃的，你要卖各种生活用品，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厂商那么多，你只要有能力接触到哦，可能在沟通难易度或是成本的那个议价上会有不同以外，其实你都做得到。但是重点就在于当你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之后，你怎么把它经营下去。对，我觉得经营两个字是我创业这几年来就是一直去想，是说其实真的不是那个开头，是后续的一辈子。如果说真的好好拍，有下一个五年十年五十年，其实就是我未来的时光都要去经营它。那我一定会面临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问题，就像我们这样五年我也一直面临不同的疑问。对啊，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挑战，就是一直在打怪，就像在玩游戏在打怪，又来了一件事情了，你要怎么解决，然后客户有这样的需求了你怎么满足，然后团队有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去带他们去走过这件事情之类的。对啊，所以经营是很重要的。所以你那时候 我不觉得你的概念不好，但是我就觉得你如果再想得更完整一点，我们再来做会更好这样。对啊，
是，
对啊，
对。所以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啊，关于创业这件事情哦、喔，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要都 ready，就是我要八成的把握，九成的把握，我才要去投入。
对，
那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我有20%我就冲出去了，反正先做再说。
对
对，那你这些年创业历程，你觉得？因为我觉得创业可能还是要有一股冲动，当如果你想的很多的时候，那其实你就开始绑手绑脚，你就会觉得很害怕失败。那如果你回头来看，你会觉得到底我要准备要多少才能够出去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时的我跟现在的我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几个重点就是有现实面跟理想面嘛，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去衡量个人的能力。那像现在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可能20几岁他就不管他是当 YouTuber 还是他去当 KOL， 他就可以做有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好的成绩，但其实一样我觉得怎么去经营它。比如说你可能因为某个事件爆红，你怎么去经营它。那不管你是做KOL 或是你去经营一个品牌，你去卖狗狗的东西都好，就是一个创业嘛。那你要去评估是好，很现实面就是你的资金是从哪里来啊。好，不要因为这个创业把自己搞得负债累累。对，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的人格特质，或是你自己是不是可以去坚持一件事情很长久，我觉得这是只有自己可以懂的，就是你不轻言放弃吧。那再来你说什么事业的规划那些东西，你就像以前比如说我们如果你学什么企业管理啊，好，是不是就会常常写什么规划提案啊、报告啊、规划书之类的。不能说那些都是 bullshit， 但是那些有一点像是一个基础，但是像我创业这么多年来，那些东西一直在被改变，就是可能我原本写的东西或原本脑袋想的架构其实一直在被调整，一直在被改变。所以我觉得想要创业的这个人，不管你年轻或是你已经在社会上有一些历练，其实除了现实的资金然后你的规划以外，我觉得我会更重视的或是更建议大家去检视的是你个人的特质，或者你对于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那个能力跟抗压性，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最后可能会决定成败的一个地方。对，
了解。其实我觉得可能这过程你应该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失败，我觉得那个对于面对失败的那种心态可能是要很健康的。跟上班族比起来应该是要，就是你 面对失败这件事情必须要能够很能够接受跟去调整。对，我觉得 因为对我来讲啦，就因为我一直都在上班嘛，
嗯、
之前上班历程、
嗯、
都会有公司的资源，
嗯，
然后当然你会有一些失败，可是那个失败不会影响到你的生计，
嗯嗯嗯，不会影响到你个人，因为都是以公司为作为你的后盾这样子，嗯、
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讲，如果你一开始投入、
嗯，
可能面对到一些失败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嗯，
你要怎么样很快速的去调整回来，
嗯嗯嗯、
应该是我觉得踏入创业这个领域的人，嗯、可能会先碰到了一些冲击，
嗯，
我认为啦，对，
先把最差的状况先想好吧。
嗯
嗯，先做好心理准备、嗯。像我记得那时候，我先生问我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笑。就那时候我想要创业哦，还是我又决定要做什么之类的吧？应该是创业这件事情。
你又要做什么呢？他好害怕、
哦。对，他都说你一两年就会一个品牌，一两年就会一个品牌。就是他上次甚至跟我同事说，
他一直养小孩，
他就说你放心啦，你这老板两年后又会有一个品牌之类的。然后反正那时候他问我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嗯、我可能在询问他的意见，我跟他讨论一些事情，然后他什么都没讲，他只问我一句话说：如果你失败了，然后你钱全部赔光了。
嗯，
或者是你甚至负债了，然后你失去一切你现在拥有的物质好了，因为当然可能不会影响家人或是婚姻，就是你失去你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一切的时候，
嗯、
你会不会想自杀？
这么严重？
对，他这样问我，我吓一跳，说什么啊？这跟自杀有什么关系？他就说你就先想嘛，这些都没了，比如说你辛辛苦苦工作存的钱，要拿来创业的钱都被你赔光了，
嗯，
然后。你可能觉得我会成功，但是你就是没成功。
嗯，
那在这样，如果这些最差的状况都发生，
很多打击之下，
你
会
不会
自杀？你会不会
自杀？你他说你会不会去自杀？我说我不会啊。然后他就说你确定吗？你要想象、
嗯，
他就一直在引导我，你去想象那种状况真的很惨、欸。
嗯。嗯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自杀啦，我会养你啦。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不会啊。然后他就说、
嗯、
你想
清楚就
好。
他应该就
是、对啊，
他应该就是希望你想要了解你那个心理素质的强度，你面对挫折这么多冲击，
对，
你会不会想不开？
所以那时候他就一直叫我想，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都有希望的，然后即便真的 这一个东西没做起来、
嗯、
我们还可以去做别的，或是我就去找工作嘛。我觉得就我工作能力、
嗯、
我不觉得我会找不到工作，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要去衡量，就是、哦、我可能曾经自己创业当老板，我现在又要回到公司体制去当员工的时候，我要自己去衡量、
嗯、
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态，那就是我自己要去调试的事情了、
嗯、
我说但是 我不觉得我会因为这些挫败而想要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
嗯、
然后他就说好、啊、你确定齁，那确定你就不用问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对啊，
哎、欸，好妙的问题哦。
对啊，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就有跟我分享嘛，疫情期间你的、
嗯、
因为照理来说疫情这两年多，
嗯，
网站网络的行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嗯，对、啊、
可是如果是你是在一个大公司一个大体制或很多股东的情况下，
嗯，
你可能你的做法可能会跟你的想你想要做的事情会不一样、
嗯、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我比较常去思考的是说我是在经营一个品牌还是我在做一个商人。对，因为我觉得你刚刚你开公司你不会想要赔钱，我当然也不会想要让公司赔钱，但是你在赚钱的方式上或是你透过什么手段去赚这个钱或是去符合这个顾客需求，其实我觉得我还蛮想蛮多的。那这件事情有好有坏、
嗯、
我觉得如果我再更商人或再更利益导向一点的话，嗯，像疫情，你刚刚提到疫情，疫情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啊，大家都会去讲说，哦，那个赶快啊，你不要，你现在不能做实体生意了，你只能在网络上啊，赶快去。我如果用我们好好拍的角度，赶快拍照啊，赶快来买背景板啊，赶快去拍好照片，然后你可以去怎样。然后当时疫情发生的时候，就两年多前嘛，发生的时候，其实 这个念头，其实这个想，这个应该说这不难，大家一定可以觉得说，哦，这现在是好好拍可以大冲一笔的时候。
对。
然后如果我们赶快打广告，然后我们赶快去用这些，有点像是不要说负面型，就是有点是去吓客人说，赶快啊，你不拍照，你又不能做生意。但虽然事实上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底下，我没有选择这样去做，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会有一种我在赚灾难财的感觉。
嗯，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会一直问自己，是说，对啊，就赚钱的角度，我的确有更多文字的修饰跟表达的方法，可以去引导客人来购买我们的产品或是购买我们的服务。我觉得这的确的确是没有错，但是我要这么做吗？我需要这么做吗？对，那这我觉得这真的是跟经营者的个性有关系吧。
没错，
对
对。我觉得如果说以比较狼性的一些创业者，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对对，
因为你没有别的平台、别的渠道可以去做，就是可以去销售嘛，对不对？
嗯、
所有的商家全部都要透过网络。
嗯、
真的，如果你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大力的促销，
嗯嗯嗯，
我觉得你的营收可能会还不错。
嗯嗯嗯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啊，我也是不喜欢太 hard sell， 尤其你刚刚讲的那些社会氛围、那些其实我还蛮同意的。
嗯，
就是说景气或者说大家都是在苦哈哈的过日子，
嗯
很多小商家其实他们也面临到很多的冲击。但如果我们一直在跟他销售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会跟你有一样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刻可能是帮助他们转型一个很好的契机。
嗯嗯嗯，
就是说透过你的平台啊，透过你的一些引导或者你一些课程，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实体就是虚实是要一起去做的，是要去整合的。
嗯，
那他可以通过这些疫情让自己有更多经营的手法。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好的。
嗯，
但是你至于说是不是要去赚很多钱，
嗯，
我可能会跟你一样。
嗯，
所以我们才会是好朋友。我们不太喜欢那么 hard sell 的一些事情。
嗯，对啊，所以其实很好玩啊，像有时候想想，欸，我身边的人知道好好拍是我的品牌的人真的很少。欸，
啊，
对啊，
真的吗？
嗯，
因为你也不会特意去提嘛。不
会啊，
对不对？
而且我也几乎不会在个人的那个社群去提到这些事情啊。对啊，对啊，
这对创业者来讲应该是很特别的事情吧。
对啊，所以我也曾经被人家念过说，哪有当老板这样的，当老板应该要就是大业务，然后你要四处去跟人家游说说，哦，这是我的东西，然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对，我理解，但是其实可能我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比如说他如果不是做相关产业，或是这东西他不需要， 我不大需要去主动去表达什么啊。
嗯，
对啊，就也不能说我脸皮薄，我就觉得说不需要啊，他有需要他就会看到我们。所以我想到那时候创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是默默先在做好好拍，然后结果居然有一天来了一个订单，哎，没有，是来了一个讯息，然后是我认识的摄影师传过来的讯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好像有做对事情了。因为他不知道那是我做的，那他不知道好好拍是我新成立的品牌，然后他就是有在网络上搜寻到，所以他来询问产品相关的问题、订购相关的问题，然后我因为这次机会才跟他相认，然后才说，哦，我就是谁谁谁的。他就说，哦，是哦，怎么会啊，真的就是意想不到。但我觉得像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美丽的巧合，就是你真的需要你再来，然后我也不需要我不需要去大张旗鼓跟身边所有人说，哦，这是什么什么是我的品牌，然后大家可以帮忙宣传。我真的不大会讲这种话。欸，真的怎么办？我觉得这点其实如果是那些大公司大老板在看我，我应该是不及格的老板或是不及格的业务。对，但
你如果有股东的话，
对，但我跟你讲，反而如果我现在 run 的，假设我现在是一家公司，像我之前在别的公司做的事情，我就很能去帮他 sell 这样的东西。
是，
但是反而这个是我自己，我反而变得很内敛，不能说内敛，就是变得比较低调，
低调
低调。
嗯，
对， 对，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是会觉得，有需要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然后我不需要，对啊。
我想你的想法应该说，就是你比较希望从你的商品啊、你的服务中去让大家看到，而不是透过你，就是 Andy， 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蛮不一样的 approach，就有些人是会先 sell 人嘛，你的创办人以前做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再来才认识你的商品，可是你想要的是说，我希望我的服务跟我的品牌，可以先让大家看到，
对呀，对呀，
对，然后之后，原来是你做的，对，我觉得这样的信服力其实是会更高的，就顾客的角度会觉得，我觉得黏着度会更高啦，对，像如果说，我不是你的客户嘛，照理来说，对。但是我会觉得去欣赏一些你们一些拍摄的一些作品，对我来讲也是蛮赏心悦目的。或者有时候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在做一些社群的一些分享啊什么的，其实那些东西也会给我们很，就也会给我一些启发啦。比如说我们在拍一些食物啊，怎么样摆设啊，怎么样的角度啊，其实一些东西视觉的东西跟我们生活也是蛮息息相关。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这样几年来有一个很好的身份是，我真的还蛮能跟应该对我现在顾客的需求感同身受的，就是他们的问题我以前可能都面临过，因为你也知道好好拍为什么会出现嘛，就是因为我当时自己在拍东西，我发现就是那个场景很局限，然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挫折，我居然转化这个挫折，我想到一个新的商品去做开发这样，所以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拍得很不好，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也是在想说设备怎么办，然后自己这样摸索慢慢拍，然后慢慢找到一些工具，然后当时的时候坊间还很少什么手机摄影课啊，商品摄影课，那时候还很少很少，所以真的是自己摸索来的，然后摸索来之后发现，其实市场上可能会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拍照背景板的道具工具，可以帮助大家更轻松的完成很多画面的这个角度出发，所以除此之外，像现在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发生，但我一样也可以想象，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不会拍啊，我真的就不会拍啊，我有手机，或是说我要不要去买单眼啊，或是我到底要怎么拍啊，我要怎么呈现我品牌的特色
啊，
对啊，例如自然光怎么用啊，打光怎么用啊，其实大家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以前创业的过程其实都遇到过，那个挑战或是挫折感我也都能理解，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产品要能帮到客人才有它的价值存在，
是，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不管在跟团队沟通或是我曾经就是有客人会跑来跟我们说去我们的网站购买的体验很好，对，然后当然这是
没错，
你听到会很开心嘛，然后但是你就会去想说为什么，其实我反而会去想为什么客人会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说我会把我想做好的事情做好，所以很多细节吧，比如说你在看一个网页的排版，或是你在看一个产品页面内容怎么说，你要从什么角度去说明客人可能会需要看到什么，比如说一个特写还是一个全貌，还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光线底下这块板子可以被呈现的状态等等等，其实有很多可能，但是就是或许他们会觉得购买体验很好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可能有把很大部分客人需要的东西都先想到了并且把它执行出来了，
没错，
所以
很棒
没有啦，我今天不是要你来夸赞我的，我觉得就是就像我跟你讲，我就觉得你可以陪我聊很多是其他的来宾没有办法陪我聊的，对啊，例如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
啊，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好好拍，我说实在的啦，
要不然之前都不实在啊，
我真的每次见到 不是，我说实在，因为我真的不是你的顾客嘛，对不对？我不会这么去 follow 你的网站，但是偶尔会去进去看一下。我真的每次进去看都觉得 Andy 可以把一件事情这样子，可以把一个摄影、商品摄影这件事情，把它做得这么淋漓尽致，我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对我来讲，
你这样讲，其实也不会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一定也是很多团队的事。像这次我们五周年，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团队里面有人可以把那个，如果你现在去看我们首页，就是很可爱的那个五周年的主视觉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就用不同的角色定位，然后去画出一些人物，然后这一个方式是我们前几年没有这样做过的，就是比较有一个插画的感觉。
我看到了，
对啊，很可爱啊。所以这一两天我们在更新这些事情，然后在处理那个，看他们在制作这个影片，然后在完成那个页面的同时，就觉得有好的团队真的很重要，
真的太强大了，我只能这样讲。
然后像摄影啊，比如说你就观察他们从就是他们的摄影的眼光看摄影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摄影真的一些妹妹嘎嘎的东西蛮多的，好，那不是只是设备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看你我们怎么帮客人从一个帮客人的产品去做好它的定位跟包装跟推销的角度去完成那个画面，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难，很需要经验累积，很需要你脑袋有大量的画面，然后再加上摄影的同时你有操作那些设备啊，你有能够掌握那些光源的一个能力。所以从技术上、经验上、美感上，你要糅合这么多不同的经验，再包含可能像我们团队比较特别是我们还会加入一些品牌行销的一个观念在里头，帮客人做服务嘛。其实要整合这些东西，然后还要能够 deliver 出好的东西给客人，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
啊，
我真的很想问一题耶，这些 setting 这些拍照的范例都是你的团队拍的吗？
你现在在网上看到的，对啊，
还是你有请外部的摄影拍？
你如果在官网上看到产品，大部分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了。对啊，
真的很厉害，
我们当然也有跟很多就是外部的摄影师有一些合作，然后但是基本上一些主要的内容都会是我们自己团队去完成的。对啊，对啊，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创业带团队跟上班的时候带团队有什么不一样？
哇，很不一样啊，很直觉的感觉是创业带上班带团队那时候的成本是公司的，所以人来人往，然后这个人的福利怎么样，那些掏出来的现金都是公司的，然后对，这是很直觉。现在带团队掏出来现金是自己的，然后再来就是在带人上，我觉得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人才很重要，然后找到适合的团队很重要。我常也跟我团队说，我们都在学习怎么当老板。你就是我们不是一出生就是当老板，然后再来是你每个团队的个性，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同。我觉得我会想更多，除了你的专业你的工作以外，其实我也会常鼓励他们说，那你生活你下班都在干嘛呀，有没有出去走走啊，或是去看看一些，因为我希望他的生活是丰富的。就以我们以前也工作过来讲，就是比如说好了，我们两个应该都算是工作狂吧，对吧？我们两个都算是工作狂，但是到很后段，我觉得我在工作很忙之余，我才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不管去旅行去干嘛。但我后来发现这样到现在去回顾那些经历，我觉得那完全是对的，是好的，因为它能够更丰富你这个人本身。那你丰富了自己，我觉得那是很无形的，就是你好像不是说我去旅行花10万块所以我赚到什么经验，我觉得不能这样讲。但是你就是有很多东西很无形的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或是你的感官知觉，你的脑海里的画面这样子，那些东西都可以好举例来讲说，像 我先生就问过我说我自己一个人去西藏干嘛，去那边什么高原症高山症危险什么，那时候就是他后来只要我跟朋友聊到我去那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真的是很危险，一个女生跑去那里，你当初怎么会想做这种事情，这样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说我就想去啊，来来来，有什么原因，比如说我走进大昭寺，然后我就知道那个酥油的味道是什么，那边就很多酥油嘛，他们甚至用酥油当蜡烛在那边点灯嘛，所以你一靠近寺庙你就会闻到一股酥油的味道，甚至他们的酥油也可以做成茶来喝，我有喝，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酥油茶超油的，对，然后他们也有他们的什么不同的奶茶呀、啊、什么的，就是我去到那边我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那你说 我喝那杯酥油茶干嘛，或是我去那边闻到那个酥油的灯的味道又怎么样，不怎么样，但是它就在我的嗅觉的记忆里头，或是它就在我现在想到那个大昭寺，或是那个天空那个蓝，那个布达拉宫，或是那个你知道那个画面，就是很我觉得是无价的。那这种东西就是必须，我也希望团队这些小朋友都可以去感受，所以说该休息就要休息啊、然后该去体会人生就要去体会人生，因为我觉得最终也是要回馈到他自己，那如果他更健康更快乐，他当然也能够把工作发挥得更好，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替团队想的会比较多，就是这些事情
真是好老板啊，拍拍手
没有啦，还不够好啦，公司再做更大一点，大家的福利就更好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啊，我也是跟他们讲说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一起过上我们想象中，应该说现在也是我现在也不是说不是我们要的生活，但是你可以有更多可以完成的，你有能更多的不管是经济或是你的能力你的视野都可以有更大的扩展，这样，对啊，所以 我觉得团队这件事情是如果你要我回想应该是创业这几年来我觉得最难的我应该可以真的是最前三难，应该搞不好就最难或前三难，对啊，因为人的来来去去，然后你又希望他们快乐，又希望他们有成就感，又希望他们当然他们要有他们的生产力，然后又觉得他们好像不能太辛苦，就是有时候想太多你知道，我觉得我也希望让他们 是可以工作的开心，然后有成就感，然后又可以让他们私下生活又很好，但是其实工作就是辛苦的，就像你说了很多我们这种算是创意的工作，然后在网络上我要一直去找出新的方法，不同的合作或不同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其实那都是很长期很烧脑的，那很多我觉得大部分的从我们以前这样子来来去去的同事，我看到我觉得这也不是在责怪大家，就真的很多人会觉得哎、欸，这样是辛苦的，对，这样是辛苦的，比如说好的举例来讲一个职位你来做品牌行销，我发现好多人都觉得品牌行销就是来发脸书 po 文这样子，对，就发贴文发 IG， 然后我觉得这不对，因为你发文之余你应该就是要去想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嘛，那这件事情为公司带来什么好处嘛，对不对，那或是说你要怎么去突破嘛，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不大会去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不大会去看什么脸书粉丝要多少人，我们从来都没有为自己设过这样的目标，说哦你来啦你这边一个月要成长1000人之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所以我觉得那是我这个人会觉得我想要选择对的方法比较扎实然后比较长远的做法，那我会相信这样子顾客会看得到，所以很偶尔，但顾客也不会一天到晚在称赞我们，但是总是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些讯息，顾客就会说、哦、我看到你们的网站怎么样，我看到你们的什么文章怎么样，我们看到你的发文怎么样，哎、欸，其实当他们一这样给我们这些反馈、我们就会觉得哎、欸，那我们选择做的事情是对的，而且你只要用心，顾客他们是会看到的、他们眼睛会看到，他们的心会感受到我们想要呈现的一切，这样子、
没错、他们就会被触动到嘛，对不对、尤其这件事情又是蛮感性跟理性要平衡的东西、对，我觉得真的生活跟工作的平衡还蛮重要的、生活、 对啊，
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我就做的不是很好。嗯、
对你不行啊，你不行啊。可是对于你的团队来讲，
嗯。
其实我觉得生活跟工作平衡不是说，哎，好，我上班八小时，
对，
我就要休息八小时。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
嗯，
是说，你要尽情的投入你的工作，
嗯，
然后发挥你的才能，
嗯，
可是你也要有那个余裕去，体验你的生活，
嗯，
体验不同的东西，
嗯，
那不是说你就每天就哦八跟八，然后八小时睡觉。我觉得不是这种概念。以前我就也有跟团队讲说，我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
嗯、
的一个方式，其实你就是把自己在一天中你就把它切断，
嗯嗯嗯，
然后有些工作是你必须要集中心力，
嗯，
然后努力一段时间去把它做好的、
嗯，
所以以前我们在很忙碌之后，
嗯，
通常都会放大一个假，
嗯，
的原因就是在于要去充电嘛，
嗯嗯，
你才会有那个精力，然后跟你的体验再带回来公司，
嗯嗯，
对，你才会有更多的发挥。
对啊，我觉得不管团队，不管是员工或是老板，我觉得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就觉得说，我必须要能够一直去管理我自己的，不管是情绪或是我的心理状态或是我的工作步调。好，那因为我如果没有把我自己管理好，我觉得不可能给团队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形象，因为你不可能每天老板进公司然后死气沉沉啊。
没错，
对，就是不可能嘛。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就是我在他们面前就是很真实的我。我也不会，
嗯，
我累了我就累了，我生理期不舒服我就跟他说，哦，这几天生理期真的很累，你们有什么事情赶快要问我现在，
嗯，
之类的，
嗯，
就我觉得就是很直来直往啦，然后也让团队知道，欸，我们就是会有这样的情绪，我也不可能就是打了鸡血每天24小时都很精力旺盛，对不对？然后就是，
嗯，
对啊，不可能，我也会累啊，我也要有自己的方式去调试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创业以来，其实某部分以前好，可能在别的公司工作，你想用，你觉得你有那些福利啊，那些假期啊，有那些什么的，有的没的，其实创业以后几乎可以说都不见了。
嗯
嗯，然后你说，
可是你的员工还是有。
对啊，员工当然要有啊。
是啊，
对啊，然后
这就是创业者的辛苦的地方啊。
但我觉得也不要去觉得他辛苦。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两个现在有共事的机会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我跟以前差很多，因为我自己都感受到我改变非常的多，然后因为事情真的很多很杂，情绪很多，所以我现在反而很，你会不会觉得我以前很容易，我可能会生气，然后可能这件事情会记很久或生气很久，就那个情绪会影响我比较久，但我现在非常的快，就是就过去了，因为我觉得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情绪上，比如说没有时间浪费在生气，没有时间浪费在沮丧，没有时间浪费在想那些有的没的，好，先把这些事情解决了，不能解决就先放下，先处理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的情绪管理的切换上好像跟以前差很多。
是，
对，
嗯，
对，
嗯，所以接下来呢，刚刚好像有稍微聊了一下嘛，
怎样，
过去 五年这么的精彩，而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然后有这么好的团队，
我会觉得还是可以更好了，还是可以更好了，
嗯，
对，当然都不会是不会是100分，但是在我们的团队规模或是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跟资源底下，我们就是尽力的去做到最好啊。我还是对自己的期许是很高，我还是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很多事情想做，但是碍于你可能会想说，好啊，资金总是要有效的分配嘛，你不可能例如把所有的钱放在一个篮子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之类的，把所有资金放在一件事情上，这种类似这种事情，很多事情就是创业之后你要做的决策，可大可小，每天都是在做决定，然后你一个决定做错，你可能就是一笔投资就不见了。
没错，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常常在这些事情当中来回讨论，然后决定。
那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对，因为好好拍就是一个视觉嘛，它主要核心就是一个视觉的一个服务跟商品。那是影片在这个时代来讲也很重要，因为你现在的视觉是比较静态的。
对呀、啊。
那你有想到要扩展到比较动态的影片吗？
这当然都团队都讨论过好几次啊，但我觉得因为是以视觉静态为主出发，然后动态当然是一个趋势，但是 也其实都有客人希望我们提供这个服务，就是比如说他给我们拍商品照，他也希望我们帮他拍商品的那些微电影
影片，
微影片就不是说电影，就是一个商品的不管是开箱也好，或是一个比较唯美的方式去呈现他的保养品之类的都有过。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还是准备好再去做，我绝对不会贸然的比如说团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就说哦客人来哦我们可以做这个服务，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在计划当中，就是我会觉得很多事情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让时间去酝酿，然后去观察，然后再去感受这到底对团队好不好。因为这跟专业也有关系，比如说现在的团队他们可能更大的专业是在静态的视觉上，然后突然要转换，我可能就要在团队上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是要增加新的人力进来，还是我们要找外部合作，或是我们内部的团队的能力可以怎么快速提升。你总是要去想方法先把这件事情做到，再来就是创意的部分怎么去达成嘛。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讲，不管拍照或是拍影片，好像你觉得你有一台东西你就可以拍，但其实重点是内容，
是
你要怎么你要拍什么内容，你要为了你这个品牌顾客用什么角度去想，再来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画面，好的动态，或者是市场上大家会喜欢的东西，这是真的很多很多元素很多环节的拿捏，所以专业很重要。那动态的确是一个趋势，那我觉得这个也在我们的观察的名单清单当中。对啊，
好哦，那大家敬请期待。
对，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啊，像我们从卖背景板再到有课程，然后到现在跟我，你知道我上次不是去哪，你知道去花莲是四处跑做一些讲座或是课程也好，分享也好，然后到有商品摄影的服务，其实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其实最后最大背后在驱动我们这样成长跟扩张，其实就是客人，就是我们的顾客。
因
为他们就一直问说
客户的需求，
对，比如说顾客本来可能买我们的板子，那他可能觉得说、哦、我想要有一系列更好的照片，我自己拍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品质，那好好拍可不可以帮我们拍。那当好几年前顾客这样在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也不会一开始就说、哦、好啊来啊我们帮你拍。我觉得我们先了解需求了，然后我们就要去评估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或是我们要怎么做到。如果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去做的，我就要去想好那我们怎么让团队的能力提升，或是我怎么样找到对的人对的资源来完成这件事情嘛。
对
啊，所以你看你就像你刚刚讲好，可能就是你说的立体，从一个产品到一个服务再到很多内容资讯等等的，这个过程都是顾客在推动我们成长。那当然我们也要去学习聆听顾客的需求，你也要那个敏锐度，你知道市场有这样的需求，再去评估我们公司可不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去提供好的对的服务给客人。对啊对啊，
很期待，
这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漫长才好啊，还有下一个五年，下一个十年，下一个十五年，
对对，希望希望可以，对啊，而且我都觉得他搞不好最后会蜕变成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都没有想象的样子，也说不定。
没错，
对啊，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开始会觉得对很多事情没有那么，你不会去那么快去下定论的，因为很多事情是都会被改变，尤其在现在这个世界，你三年前、五年前，你会想到会因为疫情要把自己关在家里这么久吗？对啊，
对啊，
对啊，就是
所以这个世界的变化其实是非常的快速的，
真的真的。
然后就是创业啊，还有团队，你们的调整能力也要很快速。
对，
所以这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要继续跟团队一起加油，对啊，那希望有更多厉害的人加入我们团队。对，哎，突然可以争个人，对不对？
争财，
可以争财耶！
来，
对啊，
条件开出来，
我们真的很需要那种 很有热忱，很有热情，对视觉工作或者是创意，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工作态度跟你的特质，因为创意真的是需要源源无绝，应该说很多创意，然后需要你很真的真心喜欢这件事情。对啊，对啊，如果真的，我很欢迎我很欢迎，如果线上真的有人听到，或是你觉得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人特质，或是很适合这样子的工作的，好，不管是他可以去创造一个画面，或是他是可以为我们的品牌想出好的创意，对的创意，或是他有很棒的执行力，或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会摄影的高手之类的，我觉得我从来对很多事情都不会去设限，然后很开放，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聊聊看，是不是可以一起激荡出更多的火花。对啊，
没错，我觉得在新创公司，你们算新创嘛？五年还算新创嘛？
算吧。
对，最好就是说比较没有一些框架，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可以让大家去发挥。
你讲到没有框架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你觉得没有框架很好玩，可以发挥，但有些人就需要框架，他需要很明明白白的架构告诉他我进到这里要做什么，有什么流程，这种人就不大适合我们。
对，没错，
他会觉得说，哦，我进来了，你可能就是告诉我 ABCD 是什么，我就是八小时把 ABCD 做完这样子。但其实真的，我觉得在现在的世界或现在的各种职场上，如果你只是 ABCD 做完，你不会自己去 create 或是去帮公司发想，或是你有创意你却吝于跟团队分享等等的，我觉得这样都不是太正面。对，我觉得人都要 open 一点，然后才能够为公司或为团队创造更多价值，也为自己的成就继续累积更多的可能性。对啊，对啊，
对，好，如果你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然后无拘无束的人，很有想象力，很有想法，很想要完成一些什么事情的话，赶快加入好好拍。
哎、欸，你这段话原来是在帮我增财。
对呀、
啊，对啊，对，我觉得人才很重要啦，真的人才很重要。对呀、啊，然后有好的，像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也很棒，我觉得那都是我觉得真的是真心感谢大家，就即便是帮一个小忙或大忙都好，因为少了一个角色就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对呀、啊，对、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好拍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然后当然我觉得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一个工作场域，因为你要不断的有创意灵感的一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尤其啦，我觉得 Andy 你也是一个不设限的人。对，但是你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人。
对
对对，就是你不要想要糊弄你。
不要再把我的人设，我刚刚是好老板，现在又要往坏老板走。
没有，要想清楚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要跟 Andy 沟通好，
真的，
他才会去认可你。
我
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其实我很需要团队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本来方方面面我就不可，我绝对不是期望我去当你的保姆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去发就好。如果你这样讲，像。我觉得我一路走来都遇到很好的主管跟老板，包含你，因为好就是你们会做一些引导的工作，但是其实你又给我很大的空间，我可以去做很多，好像就是我觉得那个空间是可以让我有成就感，让这个人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那种感觉。对，我觉得我是需要这种感觉的人，所以我很幸运，我遇到的主管都是愿意赋予我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我从中去学习跟成长，那我也会希望带给我的员工跟团队这样子的想法，但其实真的这很看个人特质，的确有些小朋友就是需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每天要做什么，你可不可以引导我，就是或是你可不可以随时在我身边跟我一起做事，这种事这种
手把手的教，
我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比如说可能可以，但是现在真的我觉得不大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真才的 podcast 的话，我其实可以录一个真才的 podcast，
真的，
对，如果这是一个真才的 podcast， 我觉得其实大家真的要想清楚。自身的长项是什么，然后去找到适合你的职场。 这样。对啊，
对，
嗯，
那我觉得在新创在跟在大机构工作的心态就是很不一样。
嗯，对啊，
对，
对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去，就是想要进入的人要想一下。
嗯，对，因为或许有些人他希望去一个，
嗯，
已经架构很清晰，规模足够完整的公司，他觉得在里面很安全，我觉得这样也没有错，
嗯，
或是你想要，
没有错啊，
对啊，你想要去一个可以一起去创造新的事物，创造你现在可能都没有想象到的未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
嗯，
当然是后者，而不是说你进来就一个萝卜一个坑，现在没有，每一个萝卜每个坑都可能会一直在演化，每一个职位都会在演化，然后每个人的角色也会一直因着你的能力跟你能做的事情，你的想象，你的需求，或是你对你未来的渴望，
嗯，
而去做改变，
嗯，
对啊，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团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
长。我感觉好像要进入新创公司的人，
嗯，
自己本身就要有一点创业的那种特质。
没错，没错，真的
想要去 create 东西，
嗯，
完成做出来的那种感觉，
没错，
对，
而不是等在那边说，嗯，哦，这产品已经这样了，你就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可能你要有能力去想出一个新的产品。当然，我现在不是说，不是说员工进来都要去做新的产品，
嗯，
只是说你要有那个开放性，能够去创造新的想法或新的事物、新的业务这样。对啊，
没错，
嗯，
而且要跟感觉那个心态要跟公司的成长的紧密度要蛮高的，
嗯。嗯，对，
而不是说像大机构，反正他就是有资源嘛，对不对，
嗯？
再怎么样，他就是会付你薪水。
嗯嗯嗯。
那当然，你也会付员工薪水，可是他必须要能够跟你一起去享受这个公司，
这个，
无论是
对
、
嗯，
去转型啊，
嗯，
或者去成长的一些这些历程，
嗯，
他必须要能够比较同甘共苦的感觉，
嗯，
我觉得啦。
对啊，但你就是要找到有缘，
嗯，
然后又真的有默契，能够一起共事。对啊，
嗯，
这其实真的不容易耶。对，这真的不容易。对啊，对啊。
好的，大家赶快加入，好好拍哦。
你不要让我一直面试，一直面试。没有啦，有适合再来，有适合再来。
好。
好了，我们也聊好久了。今天我觉得这集 podcast 真的是蛮特别的，就是我比较像在剖析我自己。也不是说剖析我自己，
嗯，
剖析这个品牌，然后或许可以更，我觉得其实在聊的过程我也去了解我自己在过程，对，
嗯，
在这个过程我到底做了哪些或是有哪些改变，然后其实我还是会一直去思考这样是对或错，适不适合我自己或适不适合公司，适不适合这个品牌，
嗯，
这一直都会是需要调整的。对啊，
嗯，
很好玩的这过程，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好玩的，我很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很愿意去感受，欸，现在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要做什么调整，例如这样子，
嗯，
对啊。
其实我也觉得很荣幸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创业，可是我觉得身边有个创业的朋友，然后这么多年可以看到他经历的一些起起伏伏，
这么多年还没倒，
对，真的太厉害。没有，我从来不觉得你的公司会倒，这，
哦，
是不可能的。
谢谢谢谢谢谢。
对，但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看到一些东西也在评估自己。
嗯嗯嗯嗯，对啊。
谢谢你 ，Andy。
不要这样，哎，你这样好客套，我要起鸡皮疙瘩了，尬的。
真的吗？
好
吗，
那你不要这样
子，
好，去吃饭。很会熬哎，欸，你。OK 啊，来啊，小统一啊。
好啊，好啊，上来呀，
啊。好啊，好啊。
OK，
那就，今天就这样了。我觉得今天蛮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都有更了解 Andy。
哎，欸，不是为了了解我，好不好？不是为了了解我，好不好？
没有啦，还是品牌跟创业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很紧密啊。
对，
對， 對，
對，好，
希望大家今天很有收获哦。
哎，欸，你要帮我做 ending 也不错哦。哎，欸，你以后要不要固定当来宾？每一个月就录个一集之类的，马上拒绝
我，压力好大，
真是的。好啦，那我们今天浩克是很谢谢林家妈，林家舅的时间，
谢谢，
很多名称的林家妈，谢谢舅今天的时间。然后我们浩克是今天聊得很有感受， 好不好？那很希望现在听众有获得你想获得的，或是给你一些新的想法。那谢谢俊哦，那我们就线下再约吃饭。那今天的好客室就聊到这边，那我们好客室就下次再聊，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今天来到好客室，希望你会喜欢，邀请你一起订阅，推荐分享好客室给你的朋友们。想更了解我们的话，欢迎浏览 howhowphoto.com，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想听的主题与建议。我们下次再聊。